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早上有崇拜的时间，我们下午继续的有主日学，我们来讨论到关于我们儿女的教育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所关心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教养儿女，求主也给我们做父母的有智慧，在座有年轻人也求主给我们有新的眼光去看自己的人生，使我们最后都是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世界的改变。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今天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讲论呢，但是这个题目其实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的。那我相信如果你是父母，你当然是很关心你的孩子啦，但是年轻人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做父母啊，将来你结婚你有孩子了，你也会面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看法，所以我想快一点的讲完我的预备的资料之后，你们可以大家发言。我们大概是有一个小时，是不是到一点半？那我试试看，我用半个小时讲完，我们有半个小时大家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大家一同来讨论啊。那现在呢，我们面对的这个华人青少年信仰的失落，这个是很严重。而且这种的情况也是全球化的，不单只在美国啊，现在最严重的是南韩啊。南韩的教会不一定因为是灵恩派的错失，他们的确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所以南韩的基督徒人口比例一直的下跌啊，是今年以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跟着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人都参加城市家庭教会啊，在城市的家庭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有些长大之后可能也对信仰和父母有不同看法，所以家庭教会的孩子们也需要面对这个社会转变。我刚从上海回来，现在很多上海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专业人员啊，两夫妇都高收入，很担心孩子们教育，你们也知道，很多人现在不是送孩子去上大学啊，很多时候上中学，而且不只是送去澳洲，还送去纽西兰，或者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可能考虑新加坡，但你们有很严格的条例规定，啊，当然更加有办法的，他会送孩子去美国、英国和欧洲。但是这个都会造成夫妇很大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问题是个全球化的问题，而且有时候偏偏它不一定是跟教会有关系啊。我们说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处境很特别，但是他们面对的儿女教育有时候跟这个社会里面对教会的看法不一定有关系啊，所以这一些我们都需要用个很大的眼光来看。那公立学校教育啊，新加坡又跟我所身处的美国很不同啊。我们美国的中学固然都是公立的，它是由州政府来办，但我们的联邦政府是没有办学。但新加坡当然是有政府来全包了啊。那但是你也看见这个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啊。新加坡是投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办学。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坐在我旁边，他都说他其实现在觉得自己像亚洲人多过像英国人啊。他在这里都住了二三十年啊，他的孩子都在新加坡长大，但他送他的孩子去英国的这个国际学校啊，当然费用很高啊，他就埋怨就说呢，新加坡政府没有帮他。那我说你都赚这么多钱了，你为什么还要政府要帮啊？但你可以看到，这个也不一定是跟收入有关系的，因为他作为一个西方人，他觉得新加坡政府经常没有协助西方人啊，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对中国来的新移民或者有一些的优惠，但他们这些 expat 虽然收入很高，他们是可以负担得起，他们也对社会有很多的贡献。相比来讲，其他族裔当然在一个过程当中不一定说马上能够来对新加坡有贡献所以他这些埋怨当然我们可以不理他我们说你赚这么多钱还要埋怨，但是这个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社会来讲里面不同的人口之间的张力 而且经常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句话，他们不是求公平，他们是求平均。意思就是说，今天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帮助某一个族类，我们不帮助其他族类？这个都是新加坡一直要处理的问题。所以今天呢，这一个公立学校也是越来越严重，怎么样来兼顾到本来的学校和国际学校，还有本来学校里面来分科分班啊，这些都是很严重。那当中有少数的问题是我这个讲座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这类人，就是考试读书都是拿 C 的，但是绝对是天才啊，绝对是天才。如果这个国家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好像我这样子呢，你们是不需要有教育部的了啊，因为我这种人呢，用英文来讲呢，叫做 autodidact， 就是自学的。他基本上他不需要有老师，你丢他在图书馆他就可以读完博士的了。那这种的人当然是很少，但是偏偏呢美国很多。说哪里有啊？有啊，这盖茨啊，他在车库里面就造了个微软出来啊， Steve Jobs 他就在车库里面造了苹果出来。好像美国人最厉害的是有个车库啊，所以你们要多一间有 garage。 车库呢，他是给男孩子有个想象力，他可以躲在里面搞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将整个房子烧掉。这里寸金尺土啊，不要说车库了，有个睡房已经感谢主了啊。而你们的这个部长最厉害的名言，就讲到你们新加坡人做爱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哇，这个成为国际头条。所以我现在很欣赏你们新加坡人的空间感啊，好厉害啊！哇，结果在这么小的空间当中，你怎么样给你的孩子有 imagination， 怎么样给他有 creativity？ 哇，这个是全世界都要再找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教育部 ，every country Ministry of Education， 他们都在问我们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个 Steve Jobs， 我们能够怎么样产生一个 Mark Zuckerberg。啊，我们喜不喜欢马云另外一回事了哈。啊，我们能不能够产生另外一个马云？我们能不能产生另外一个能够 self-made， 他能够自己生长的孩子？那你绝对不会盼望你的孩子30岁还住在你家的，你绝对不会的。那怎么样这个孩子呢？13岁已经好像30岁这么独立了，哇，好厉害哦！那教育就是呢。予人以鱼啊，给一条鱼给他，只供他一天呢、啊。但予人以渔啊，你叫他钓鱼啊，他一辈子就能够独立。因此，今天这个是每一个国家都在想的问题，不只是新加坡啊。所以现在新加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都在竞争教育制度，而教育成为一个很大的 industry 工业。啊，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买英国的学校，他们直接办学，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生意。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它绝对不是单单关于你的孩子的问题，它好像地产世道一样。如果你买房子，你会有警觉，这里的房子跟我在上海的房子怎么比较？现在的教育一定会有父母有这个眼光。所以新加坡人都知道，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他有时候他不需要靠这里，他有办法的话，他另外将孩子送去其他地方，或者在中国他们能够有教育。总之呢，怎么样能够分配资源是很大的问题。但最严重的是我们基督教自己的教育的失落啊，这个是很严重。所以我简单来讲了，现在呢，我们一就很极端，我们忽视儿女啊，我们就丢他在车库不理他，哎，丢在车库不理他不一定成为 Steve Jobs 的 ，OK？ 第二是崇拜儿女啊，这个儿女呢好像上帝一样，所以呢，21世纪的中国孝道是父母孝顺儿女，大家一定要认命，那你不要否定这个事实了，改不了的了啊。跟着华人基督徒呢更严重了，我们崇拜儿女，有时候我们甚至呢，华人教会有意无意之间鼓励弟兄姐妹崇拜。成就啊，我们教会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用成就来衡量会友，因此你们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美好。并且我刚才没有讲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新加坡很特别的背景， 在过去十年当中最特别的一个发展，就产生了好像恩乐教会这一种是注重教导比较高知识性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呢，新加坡教会因为新加坡很特别的处境，叫做 Island Model， 加上你们政府的政策，不管你是寻道会、浸信会、长老会，甚至五旬宗，都是同类的。我不解释了，因为再讲可能不能够讲到，因为这些牵涉到 policy 的问题。就是说呢，按照新加坡的观念来讲，不管是佛庙、犹太制、清真寺和教会，都是用政府的一套观念来管理的。那基督教的宗派里面更加如此，所以每一个基督教啊，甚至包括圣公会啊，它不是有一个 uniqueness， 它没有特点的，它就是在新加坡的共和国里面都是属于基督教。但香港不是吗？香港不是，香港圣公会呢，差不多他们认为呢是他们创办香港的。你说为什么？因为圣公会是英国国教，香港是殖民地。所以刚才我没有将香港摆在这个 island model， 因为它曾经属于一个帝国，叫做大英帝国，所以它叫做 empire model， 它不是 island， 你不要理它，它这个岛可能小过你们，但不要紧，它是个 empire， 你不要碰我啊，我后面整个大英帝国就在后面了。但你们不是吗？你们是个独立的国家吗？所以你们是岛国吗？那结果香港的教会它有它的特点的，圣公会就好像黑社会的大哥一样的，就整个香港是他的，本来是他的，现在你们来呢，你们是新的啊，你们要进攻一点给我啊，这个是我的地盘啊，他有地盘观念的哦。寻道会也是高级一点的哦，英国来的哦。美国寻道会都低级一点的，为什么？你是美国来的。哇，这样子分有啊，所以每个宗派有他的历史，跟着德国那教会、瑞典人的教会，他们都有他的特色，因为他不是国家。但是新加坡不同了嘛，但是恩乐教会这种有什么特点呢？它是自发的，跟着呢它又成全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是有面孔的，有特点的，要讲特色的，在新加坡讲特色很不容易的，知道吗？啊，这个是你们的特点了，就尽可能不要有特色，大家共融嘛。但是你要强调这点就很重要了，因为基督教的重要的地方永远是那个 uniqueness 啊，身体他就是不是全部是口，也不是全部是鼻子。你不能够说你的五官，你不是五官一样，这鼻子就是眼睛，眼睛就是耳朵，你又不明白了。为什么眼科医生这么重要？牙科相对来讲是不太重要，因为牙科你可以掉很多，眼睛你不能够。有一个笑话，你们要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挪亚没有去钓鱼？因为挪亚只有两条虫，因为所有东西都两个两个进来嘛，那他掉了一条虫，剩下一条虫就很难了。你们又不笑哈。还有，你知道圣经里面失业的人他找到谁 ？If you are unemployed, what do you find in the Bible? Jobs, 约伯。所以你炒一个人鱿鱼来送本圣经回去，你说你里面能够找到一个职业就是约伯。You can find a job in the Bible when you are unemployed.那所以结果这个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很重要，就是呢，它不是全身都是眼，它也不是全身都是嘴，也不是全身都是鼻孔，它是有特点。因此没有手可以跟脚说你因为不是手所以你不重要，所以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很重要。因此呢，恩乐教会的创办是一个 tutor 的创办的过程，它就是跟所有这里现有的新加坡教会在本质上因为神学的训练有不同，很重要。新加坡能够越多这种有自己特色的教会，它能够产生社会生产力，你不要不信了，很重要的。你觉得自己教会与其他人不同，但大家能够共融啊，这个观念很重要。怎么样令到新加坡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越来越能够维持那个一啊，是新加坡政府头痛的问题，但是公民可以尽上本分。因此呢，这一个就是华人教会要有的特点啊。所以我们不要崇拜教会增长， 不要崇拜，就说不要觉得崇拜一定人多才好，当然人少也不好，但是重要的是要有那个信念啊。跟着我们要分开了，成就有两个字，都是可以翻译作成就，一个叫 achievement， 一个叫 merit。 那 achievement 是个很好的字，但 merit 就不是了。为什么？那你看圣经里面说，做工的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这个叫做工价，意思说呢，圣经里面是很肯定我们每个人的贡献的。还有呢，甘心侍奉，你看这些工作伦理的原则，它都是肯定我们可以在工作上做得好， achievement。 但每次我们有 achievement 的时候，它都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为主而做的。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儿女们当然应该要寻求有成就啊，他如果能够考上我们的国立大学，当然好过读一些的大专，这个叫 achievement， 他在人生工作中要来荣耀神。但是他不应该有一个 merit 的心态，他不应该要有。什么叫 merit 呢？那 merit 就是认为呢，我做工的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呢，他甚至会认为是必然要得的。就是说呢，如果我的成就我得到回报，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会认为这个是我应当的，甚至有一天我失去的时候我还是要得到，他就将他的工作当作是一个复利了啊。你看 merit 这个字有时候翻译作成就、功劳、功绩或者成绩啊。你看中国人这些观念还记得吗？论功行赏啊，高中状元啊，金榜题名啊，优胜劣败啊，中国人全部是这套观念。这套观念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不会说是错，中国文化里面有些很好的元素，我们大部分人的成就都是蛮不错的，而这个都是跟我们是中国裔华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贬低中国文化，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观念当中一定有一部分它是与圣经不相符甚至违背的。你看现在这种考试，高考、联考、会考，它都是制造了一个状元啊。现在最明显的是台湾，另外就是香港了。台湾还有这个联考啊，他们联合起来要考大学和大专啊，另外大学也统一招生。那我就问这些台湾学生，我说如果你联考失败，你人生是不是没有希望？以前20年前每一个都说是啊，我10年前问他们已经说不是。香港老早都已经是了，香港叫做会考啊，会考如果考不到 A 考不到 B， 好像我这样子，我有些 C 都考不到，我拿到 D 了，因为 C 和 D 都是圆的，所以他们叫光头啊。那我那个年代呢，就是1979年，我们是告诉我们，你考不上会考你的人生就没希望，香港四面都是海的，你可以跳进海里面的啊。但是后来就不是了，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但我知道我没希望，但我也不想死，所以我没有跳海。但是到了我是59年生，我79年考会考啊，到了80年代末期都有改变了，到了87、88年已经有改变，到90年代全部改变。你问香港的孩子们，如果会考失败，成绩不好，你是不是没希望？他们说当然不是。到了20年代你问他，他说不单止不是没希望，我充满希望。哇，那这个不是教育部能够产生的。如果你的孩子啊，能够考试都考不上，但他比你更有盼望，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铁金刚 James Bond， 这个叫打不死。哇，好厉害啦，你可以丢胎在这个 Raphael Square， 他可以找到办法来生活的了，他不会死掉的，你不需要担心，你也不要整天帮他还信用卡啊，交房租啊，你不用啊，你就叫他自生自灭啊，他可以的啊。因此呢，我们就要问了， When does it happen？ 是什么时候有些地方济南会出了整代的年轻人都说我不怕死，我考不上我都不死，好厉害。现在其实真正要斗的是年轻人的志气 而不是单单年轻人的学位。想一想啊，政府能够做的是提供学位，但政府可不可以产生 spirit 志气，不一定啊。所以当年新加坡啊，济南就在一夜之间立国，哇，那个晚上惊天动地。结果是怎么样来决定的？就是大家有一个打不死的心，哈，连水都没有，我们相信这里可以有个国家。现在再来这样子了，我相信就不会发生。我讲一个笑话，我说啊，结果很可能呢，如果今天美国在费城再有一个独立大会，大家讨论独立宣言，这个费城的人会报警，出动军警包围所有这100个人，将他们抓进监牢，因为说他们搞乱公安，影响社会平静了，所以从华盛顿一直全部抓进监牢里面，说他们这帮是颠覆社会的公安，并且他们歧视奴隶，歧视女性，全部抓，一定抓。所以你都可以看见以前的价值观是现在被叫做恶德啊，现在的恶德是以前的恶德，所以世界改变啊。所以你看呢，我们这种观念呢，你去问问你这小儿子，大儿子不要问，因为大儿子还可能很像你啊。小儿子你说十年苦读寒窗下，一朝成名天下知，他会说爸爸你有问题是不是啊，他不会跟你相信这一套。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有一个政治家说 education is the great equalizer， 只要有教育人人都平等啊。现在人说 no， 他说教育 create inequality， 因为你上名校你就前途大好，我上了一个不好的学校我就没有前途。所以教育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本身就是不公义和不公平的，明白了吗？所以年轻人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一辈子相信的教育。所以他说爸爸你当然相信教育了，你读了博士出来啊，但是我不会读博士。因为他不单只不是对博士学位有兴趣，他对教育制度他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不觉得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啊。因此你要知道这个价值观是很复杂的问题。那常春藤啊，名校出名人，譬如当年克林顿送了他的女儿去史丹福大学，那这个史丹福不是常春藤了，但一夜之间就成名了啊！所有中国外国有办法的家庭都要送孩子去常春藤，因为克林顿当时他还是总统，现在他老婆竞选做总统啊，这个成为名校啊，但是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了。现在他们说啊，就算你的孩子进了史丹福啊，他只会产生更大的自卑感。你想想你的女儿如果跟这个克林顿的女儿叫 Chelsea 一同在上课啊，他坐在右边，你的女儿坐在左边，他会不会有自卑感？肯定啊，他绝对说的，哎呀，我为什么坐在这个克林顿的女儿的旁边。很多时候他们这种优越的名人，他们的生活圈子是你一辈子都打不进去。因此很多华人以为送孩子去名校就自动的能够有前途啊，这个假设是越来越不会发生。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字叫做 meritocracy， 成就、公职、英才、精英教育啊，都是越来越被质疑的。并且呢，我们认为精英、特权和阶级啊，其实都是对社会有不良。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的改革和改造，特别新加坡知道是全民啊，你们的政府总理经常是说，是我们全部新加坡人一定要同心合意，我们要继续维持 We are one。如果新加坡人不彼此信任，我们不彼此的能够有一个同一个精神，我们这个共和国就是面对最大的危机。所以从教育上来讲只注重少数的精英，政治上来讲产生特权阶级，财富上来讲产生了百姓人民的阶级的分别，这个不是新加坡所要产生。所以你们是最廉洁的政府，你们的官员就算他多么高的职位他没有特权啊，他如果有特权你们一定告他啊，他可能在机场不需要排队，但是他不能够因为他是什么的官员 他买那杯咖啡就可以便宜你一块钱啊，你不会允许啊，这个是很重要。因此今天呢，我们说美国是不是个崇拜 Mary 的国家啊？你看林肯，他一辈子竞选都输的，只赢了一次，就是做总统，说啊也可以的，他每一次竞选都输啊，当然赢了一次做了州议会的议员，跟着他就当选总统，好厉害哦，从来没有竞选过，很像奥巴马，很像奥巴马，两个都是伊利诺州的啊。里根也是了啊，他很多人说他是电影明星，真的，他一生其实没有什么政绩的，他就是做过明星工会的工会的会长，跟着做过加州的州长，跟着就马上做总统。意思说他一辈子其实他没有很多成功竞选的经验。很多人都说呢，这个从政和做生意这两种的工作的特点都是了，他的经验不是最重要。经常会有些人呢，他完全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但他可以突然之间想到一样事情，或者 Uber 或者什么事情，就短时间之内他都成为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竞选也是，我们当然认为呢，政客应该要有政治教育，从政的经验，这个是 90% 的人走的路，但是偏偏就有 10% 的人啊，从美国这些 IT 的人到香港的李嘉诚啊，到了其他的人，他们基本上完全没有一些很特别的教育和从商的经验，跟着他们突然之间就透过很多的奋斗，他们产生很大的财富。而偏偏这两种的人，从政的和做生意的，他是对我们这些小市民来讲，他们有最大的影响力，最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些小人物基本上就是政府和商业对我们有最大的影响力，但偏偏这两种东西呢，在英文来讲呢，是你不能够单单在学校里面学到的，甚至他们说 it cannot be taught， 不能够教的。你不能够说你上一门课如何创业，每次上这门课的人你一定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为什么在这里？ How to start your business， OK， principle of startup， 好，在你们最厉害的国立大学商学院啊，香港还有李嘉诚商学院，讲座教授来上课，甚至芝加哥大学来，你都可以问他 Why you are here？ 他没有办法答你的，他没有办法的。正如我去大学教一门课 Basic of Bodybuilding， 男人健身肌肉学，每一个人第一天看见我，他说 Are you kidding？ 你在讲笑啊？ Who are you？ 你看你可能连个椅子都抬不起来啊，你现在教我如何健身。所以商学院是很麻烦的一个学院，但偏偏呢，在大学里面是他们薪水最高的一个学院。我越讲心里面越有一种微微的愤怒在当中。你怎么解释啊 ？OK，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系啊，政治系读完就一定做政治家，你就给他做你的 minister。啊，这两种东西呢，又好像要学，但是你没有办法教的。所以今天呢，里根这种的人呢，他就是没有办法从学校里面产生出来。啊，美国经常是说呢，甘乃迪那一代就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啊，你刚才听着叫贵族政治，哇，这帮人全部不是住在纽约，住在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如果你的地址是 Connecticut 的话呢？美国人听见眼睛都会张大一倍 The Connecticut 啊，这个是他们的世界啊。跟着盖茨呢，就是 Merit， 就是他在车库就可以创业， Steve Jobs 就是可以创业啊。Steve Jobs 在我们俄勒冈州的一个小的学校，他连学费都交不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课，结果呢，他就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他又不能够上课，没有钱。他看见这个海报，他看见有些海报的字好看一点，有些海报的字很难看，他就发明了 Apple 的字款，叫做 Sans Serif。你看啊， 不交学费，没有上课，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都可以有发明。你说这个是什么天才啦？有谁会想到这个资款这么漂亮的给他拿去？所以这一些呢，就是他有 merit， 而这个 merit 就是 talent， 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他连德，圣经来的，是上帝给的，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这个就按才干受长享。但现在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后供给的，他是 post merit。所以呢，这个 post merit 他们是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是美国另外一个天才，他叫做布克里，他曾经是在耶鲁大学读书，他没有毕业，已经写了一本书。他说整个耶鲁大学是个出卖灵魂的大学啊，耶鲁大学里面很多的教授都是无神论的。耶鲁大学你以为他是诺贝尔奖很大的学校，不是的。美国另外一个州立大学就是加代珀克莱啊，他拿了71个诺贝尔奖，耶鲁大学只有50个。美国其实有很多，不是很多了，有一些的州立大学，好像 U of Michigan 密斯根州立大学，他们都有诺贝尔奖的得主的。所以这个诺贝尔奖呢，不一定说呢一定是哈佛、耶鲁、宾州大学。但是美国人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这样看，我们以为常春藤一定就拿诺贝尔奖，不一定的。所以呢，你看剑桥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位啊，芝加哥是第二位，跟着哥伦比亚第三位啊，跟着第四位是麻省理工，跟着第五位最高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是加州公立的州立大学珀克莱分校，拿了71个诺贝尔奖。因此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呢，你就以为常春藤一定好的。常春藤当然是好，但是美国很多州立大学是州政府办的，但他们一样呢是有很高的学术和科研的地位。因此呢，这一个巴克莱的说，他说其实耶鲁大学应该叫做康乃狄克州州立耶鲁大学，因为他拿到这个州政府的贷款啊、资助啊，等同一个州立大学。但是当年就是因为清教徒创办，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名声啊。你看这个 Steve Jobs 创办苹果的，和这个盖茨啊，两个都是没有大学毕业，但是现在不行了。啊，这个是 Facebook 的创办人 Zuckerberg 啊，现在美国的硅谷里面所有的 CEO 都有博士学位啊，美国他们很多的硅谷里面的主管都有研究院的学位。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呢，问题又来了，大家都有高等学位，但其实大家竞争的仍然不是用学位来竞争，就是仍然是本来的，就是有创意、有思想。这个创作、创新和创意到底能不能够叫出来？那我作为老师，我当然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是读书读出来的。我说我读了这么多书啊，大家都看同样五本注释书，我认为我看的会好过其他传道人。陈牧师这么骄傲，有些事情很难谦卑的。那事实上是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加尔文了。譬如明明一章圣经有39节，他就专门讲当中的五节。所以呢，你以为你全章要讲，他说不用，只看这五节你就明白第七章。你说真的吗？啊，又对我。结果其他的注释书呢，是39节每一节跟你讲三页，你没有看到第三节你都睡觉了。但是加尔文都不用，他就用三页经文，他就用三页的书跟你解释了整章圣经。他这一种呢，好像你们姊妹们或者弟兄们去买菜，一盘的菜，一桌子的鱼，你一走过去你都不需要碰，你说我要左边第三条，你怎么知道最好？你说陈牧师，我买鱼买了20年了，这个鱼我不需要碰，我看一眼我都知道那个是最好的了。那为什么大家都是叉烧？你说我要中间的那一条，因为你知道那个叉烧是最好的。因此呢，这个叫做眼光，这个叫眼界，它不能够学回来的，它是经验回来的。所以从妈妈爸爸买菜，到学者做研究， 到你们打工的时候，同样都是同事，但为什么你做那个 project， 你就是做得好过其他人？因为你有一个天生的眼光。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了一个圣经和西方文化最大的辩论，到底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那讲这个呢，就讲到今天晚上晚饭不要吃都讲不完。简单来讲，是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固然相信先天和后天，但是他们越来越对后天有怀疑。而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我这一代，五六十岁这一代，我们全部当然也是先天和后天，但我们是奋斗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然读书出来的，我们是做专业出来的，我们是读 engineering 出来的，我们当然认为后天很重要。于是你现在就用后天的教育法去教育一个讲得好听一点的话，就是不太相信后天的孩子，或者更严重的是一个先天的奇才，你要丢他在后天的监牢里面，他一定跟你造反了。就是说对于他来讲啊，他真的会觉得你那一套不是他想要的。啊，我两个孩子啊，我大儿子是大提琴师啊，另外他基本上他不读书，闭起眼睛整个晚上没有读，他第二天考试都拿 A 的，他从来没有试过不拿 A 的。你问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现在的竞争很猛烈了，就是讨论了十年到底那个基因是从哪里来那我认为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嘛，但是又不是的嘛。现在有些报告说呢，很多孩子们呢，他的智商是从妈妈来的，啊，他的体格是从爸爸来的。我听见当然很伤心，但我不想引起家里面的争论，我就勉强接纳这个残酷的事实。但你怎么解释我都不知道了。我第二个儿子从来没有拿过好成绩，好像我一样。而现在济南我第二个儿子他要去读博士，我的大儿子他现在不单只不会读研究院，甚至他连大提琴他都不会再发展。但两个都是做复印工作。有时候我看见小儿子啊，现在他我的书也是他看的书。我说啊，面对现在这个新纪元呢，我说我跟你要同意一件事情。是比较笨的人呢，是需要高等学位。啊，他同意，他说爸爸真的，可能因为我跟你都是 stupid 的。So, we need to get more degree. 我说是啊， we are really stupid. 所以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加尔文就是一个例子。啊，他一生其实并没有很多的教育。啊，但是他真的是个奇才。很多时候我在讲，明明都是同一张圣经，他的解经就是好过其他的注释书。而他的重点就是不要每节都去解释。哇，这个很难的哦。如果我们讲到啊，明明全章圣经有20节，我只讲其中的5节，一定有会有之后来跟我说，陈牧师你今天讲到讲得很好，但是好像很多经文你都没有解释。但我不能够给他一个答案，是说因为我觉得其余的经文不重要的嘛。因为我这样讲的时候，哦，你说圣经不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加尔文就是有这个奇才啊，他就能够整桌的鱼当中他看见左边第三条特别新鲜。所以今天我们的公立教育是失落的啊，公立学校面对很多政府资源的问题，私立学校好像应该好一点，但有时候不一定物有所值。基督教学校在很多的国家也不允许主办啊，跟着这里有四位很大的神学家啊，这个是路易斯啊，就是我右边的，跟着左边的这个叫 Karl Barth Barter 啊，跟着右下角有一个叫尼布尔，跟着在左边的有一个叫 Paul Tillich 啊，这四个啊，这四个人里面呢，第一个是英国人，路易斯是英国人啊，尼布尔是美国人啊 ，TDC 和 Barter 都是德国人啊 ，Barter 是瑞士人。结果巴特和尼布尔这两个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啊，但他们都是影响美国，他们影响力啊远远可能超过路易斯还有这个 TDC 在神学界来讲啊。跟着呢你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应该提的是这个两个 W 和两个 P 啊。Wealth, 金钱的收入 ,Will of God, 上帝的旨意 ,Professional, 专业的职业 和 passion 个人的理想。我们的孩子他其实他们都是用这四个方面来选择他们大学的主修和他们的职业。特别因为我们是华裔或者华人，我们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保留了比较多中国文化的传统，他就是跟其他的孩子们有一点点不同。第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会保留了比较多一些稳定的基督教观念，所以尽管他反叛，他还是不会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怎么样在这种的价值观当中，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比较好的观念，让他加进了就是上帝的旨意。第三条就是说，你一定要帮助孩子，他虽然好像在你眼中他读书很好啊，他很多方面都很好，但是你仍然要尽可能给他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如果他没有办法对于上帝的旨意有很清楚的理解，他就很可能就好像他的同学一样，他会学习到很多都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们以前有个会友，现在也来了你们 Singtel 做很高级的部门，他就说 Don't go after money and money will come to you、啊、他这句话很像很世俗啊，但其实很有道理。他叫孩子们不要这么快很紧张要找什么工作，应该要找价值啊。你不需要一定要说 I want to be a professional 啊，但是你可以 seek for excellence， 你可以寻找卓越啊，这个就是他们应该要有的价值啊。我们是 seek for excellence， 我们是寻求卓越，但我们不应该致命的做一个精英的阶层。有时候鼓励孩子多点做一些社区服务的工作，让他们明白他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让他从小有一个平衡的价值观啊，不要经常整天叫他做功课啊，你要知道做功课之外他跟社区有联系，让他明白新加坡的环境啊。 Follow God's will and your dream， 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和你的梦想。总之上帝的旨意和个人的理想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天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啊，台湾和香港很早了，起码十年前都已经，他们年轻人是大量的，他们不再以考试为他们人生的指标啊。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仍然在一个过渡期，但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呢，他不是以功德来作为自己的观念。所以我在讲了圣经的话说，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因此呢，我们考试好只是一个工价，是该得的，但是考试好不代表你一定会享受很高的成就。如果我们将做功德的工价当作是一种的成就，我们可能呢是更加妥协了孩子的恩赐啊。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谈孩子们呢，他们越来越不喜欢呢父母的一些观念，他们叫做 ideology。 这个 ideology 呢，有时候叫意识形态啊，有时候中文叫做意底劳结，就是说呢，我们上一辈的人呢，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很执着，而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通常是从国家或者精英分子提出来的，它不是一般人想出来的。所以这些就是叫做主义了，什么什么主义啊，它是 idea 本身可以是好的，但 ideology 呢就有危险的。它呢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它是可以有意识也可以无意识的，而且最严重的它是从一般人告诉你的。结果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现在的影响。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信耶稣啊，也是一种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是华裔的中产阶级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信主。那是不是呢？我说呢，似乎情况 it depends， 的确会的。我们华裔中产阶级的确比例上来讲我们比较多基督徒，特别我们比较新加坡的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人口的分配的。 但是这个我们当然说不代表我们所信的是一种盲从附和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本身它是产生了很偏见的观念的，它是一套以前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下来，它是指到一种有政治企图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没有政治企图，在这点上我们应该跟孩子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信仰是推动我们更多的去爱神和爱人。基督教不会特别的认同某一种的主义和主张。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美国就有时候有这种的情况，就是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一面倒的支持共和党啊，这个有时候会引起误会。美国很大的布道家叫格培里博士，他的孩子叫格夫林啊 ,Frank Graham, 你们有些人听过他名字啊，他就是很厌倦美国的政治，他说因为美国连共和党都是会有支持堕胎的，所以他现在脱离了共和党，他也不会支持民主党，他是个无党派的人士。那这种的观念很好的，他代表了基督徒是可以有独立思维，因为基督徒不一定是附属任何的党派，但是我们是为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和国家，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因此圣经最后提醒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在世，我们是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却尽上我们公民的责任。因此呢，这个就是格培里和他的儿子 Frank Graham 他们仍然是不断的要为美国祷告，而这个就是美国现在的大选还有10到11天就会爆发了，所以美国正在面对一个很严峻的考验，但是这个真正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所以最后我说，我们面对很多很复杂的社会情况，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要避免以偏概全，不要过分的简化。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多社会的问题，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应该彼此的接纳和欣赏。而我们在教会当中产生出来的信仰属灵的观念是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基础，在上面我们如果能够对一些教育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能够有分析，这个是好的，我们就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所以今天我大致上是讲到这里啊。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可以跟我讲，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可以很实际啊，虽然我不懂新加坡，你不要，但不要问我你去了，你住了那个区哪一个学校好。这
可以讲到创立，然后创立是从一开始上帝造人就有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创立跟那个 obedience 的教，就是基督教的 obedience 这些，你有什么？
很好，对，我们相信神真的给我们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的 talent， 真的有，而这孩子的天赋往往就是跟我们的理想会有出入我们是很喜欢思想的，他可能不喜欢，我们很喜欢一些技术的东西，他可能不喜欢，但这一个就是神给他的。而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中国人所说因材施教啊，但是总之我们的最好的教育就是能够看出他的天分，跟着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去鼓励他。而这种是很困难，譬如我两个儿子是在他们的天赋上面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做父母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但后来我感谢神给师母很大的爱心，他不断的鼓励小儿子，叫他不要灰心，另外他当然也称赞大儿子的成就。所以呢，有时候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的讲话其实重要性远远大过老师对他的教导，而这一个 talent 也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的。所以我们越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越有信心。当然我们要不断的搜集资料，了解教育制度，了解我们的社区，看有什么的机会给孩子们。所以我们的教育办法没有比其他家庭更好，我们都试过补习班，我们孩子英文不好我们也送他去英语班，我们这些我们都有用，所以我们并没有一套比你们更好的办法，你们用的我们都有用。所以今天我只能够说，就是 唯一可能有不同的，就是我比较多会注重属灵方面的祈祷，并且我给他们一些很基础的神学教育，让他们从小知道一些很关键性的圣经和神学的原则，让他面对很多的思想啊、现实的问题啊，他有一个圣经和神学的观点，他去分析。但是他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同意我，但现在大致上来讲他不会反对我，但是他有很多观念会跟我不同，但仍然我们两个双方并没有对立。所以今天我就要说，我们并没有一个药方，但是我们很相信我们父母尽责任了，加上我们教会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属灵教育，我们是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健全的基础给我们孩子按照他的才干去发展。所以对不起，我记不起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对，那个态度我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是我们的公立学校里面很多老师都是相当反基督教的，那我的小儿子也比较反叛，我的大儿子也会，他们就有时候放学就回来就埋怨老师今天上课又根本跟教课没有关系的，在上课里面批评基督教。我们有个会友，他的女儿上了高中，全年的一个写作班呢是一个变性人来教的，那他其实可以教得很好，但是他就整年每次上课他就讲到他作为一个变性人给美国政府和邻居歧视，所以每一天上课他就骂人，骂了整整一年所以我的会友也气得要命，但是校区是按照住址来分配，他也不能够搬校，所以呢这个产生很大的问题了。那我当然是主张我的孩子要以暴抗暴所以我说你要勇敢的不要跟老师吵架，但你要知道老师一定错。但师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整天说老师都是错，那孩子从小听了他将来不造反才怪那你说你是不是要产生一个革命家出来？我说我不是。所以怎么样在批评老师的情况底下，我仍然给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老师可能是错，但是很多老师是很好的，怎么样在这个平衡当中给孩子有一个教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如果你遇到的学校是很糟糕的，你可能也气得要命，孩子讲一句话你就骂十句你就将这个学校骂得一钱不值，结果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因为你这种很激烈的反应，他就产生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很消极的态度。所以我说我们父母有时候对于社会和教和学校的批评也要小心，因为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会产生孩子很大的挫败感所以譬如你整天告诉孩子，你说结婚没有用的，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虽然爸爸妈妈这么恩爱，但大部分人结婚都不快乐，你试试看跟他讲了十年他一定不结婚到时候你说哎呀为什么我孩子不结婚，是你啊，你整天说结婚没有用，他当然不会结婚。所以有时候父母就是要将自己的怨气小心一点来处理，虽然我们的怨气是有道理的，我们活了一辈子，我们很多东西都看过，但有时候对孩子们讲话就是不能够如盘托出，我们的社会分析不要这么尖锐，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平衡的观念比如有些人很不喜欢共产党整天骂共产党，有些人很不喜欢美国整天骂资本主义，你试试看你一直骂下去，你的孩子一定变怪物的。你说共产党有什么不好一定要骂有时候就是不能够，为什么？因为孩子的观念当中的成长，他很像一些植物一样，他就是跟我跟你不同，你就是在大是大非黑白分明当中，你仍然不能够这么黑白分明，免得他从小产生一种很暴戾的观念那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我们面对全球化，那中国也行了市场经济，你的孩子们绝对有可能觉得中国很好哇，结果你是家庭教会受苦逼迫的第三代，你就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还有南京大屠杀什么，从每一天吃晚饭你都跟他讲这些，他听了之后他真的莫名其妙所以我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的，我就问过他几次，我说 Do you have interest to study cultural revolution? 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兴趣呢 ？No。Do you want to see some picture? 你要不要看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照片 ？No。Why? 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他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哇，如果你是爱国爱民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你要将中国文化历史观念文化使命传给你的孩子。他说 No。我说为什么？他说 Daddy, I'm not even Chinese。我甚至不是中国人 ，I'm American， 我是美国人。好像你的孩子，他们说 I'm Singaporean。所以有时候呢，我是很爱中国，我也爱中国历史，但是你就是不能够将你的孩子看作是一个 hard disk， 你就 download 你的东西进去，因为你的孩子是人呢，啊，所以你恨共产党，你不要以为整天骂共产党，你的孩子就会恨共产党。你很恨美国，你很恨资本主义，你整天骂资本主义，当然我认为你当然不应该骂了。所以很有名的话咯，就说你40岁之前，你如果不爱社会主义，你是没有良心的。你40岁之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这个人没有头脑的。啊，你的儿子现在是40岁之前，他一定认为这个世界要什么，就是要公平。这个世界就是要博爱。这个世界就是要平等啊，他要的是 equity， 就是呢不能够每个人都有个盒子。他认为爸爸我们家这么好了，我们家那个盒子要给邻居，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盒子，你要给两个盒子给他。他是现在他一定是有这种社会均平的观念。你不能够说 no， 爸爸相信资本主义，整个房子都是我用血汗赚回来的啊。他心里面想，你这个资本家。他一定觉得你这个人呢是盲目不仁的。所以你跟孩子讲话呢，你不要这么资本主义，你说对，我们要注重社会分享。哇，你要讲多些这些的话，给他觉得你有人情味啊。跟着呢，现在最严重是 capitalism 嘛，就是所有的盒子都没有了，全部资本家拿去了。那你的孩子有时候会跟你这样讲的哦，他说爸爸，我觉得我们这些华裔的 businessman， 我们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产生社会的不公平。哇，你的孩子真的相当 socialist 啊。最后呢，他可能想到是这个图画，他说这个 reality 是，爸爸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叫 Chinese ethnic， 我们这个 neighborhood， 哇，将所有的盒子全部都找过来了，我们这帮 engineer， 爸爸你这帮工程师拿到整个新加坡最好的资源，我的同学一个盒子都没有。还掉了在坑里面。但你就是不能够跟他说，你说 they deserve it， 他们活该的，你不能够。而事实上你政府都不会这样做，你们政府现在是搞什么 equity 啊，资源分配啊，要复利啊。所以这一些呢，我当然是不同意一些太社会主义的做法，但是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变迁，就是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生在西雅图，生在新加坡，生在上海，结果他们都分享了同样的价值观，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第二，爸爸你那套不行。第三，爸爸你有份于社会的不公义。对啊，他会这样讲啊。所以如果爸爸你不帮忙穷人，我们就不对了。哇，他这种的社会公益观你也不要骂他，我其实也骂不错，我你的孩子起码有理想了，他想制造一个比较和谐的公平的新加坡社会。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要将我们家里面的晚饭的谈话和真实的社会经济哲学分析分开。而我是最大的罪人，每次吃完饭太太就你今天又乱讲了，我们吃饭就吃饭，不要经常又提马克思和亚当史密的问题啊！我就从小跟他们讲这个，但是训练出来了，我的孩子他接受我的讲法啊。但是我也知道我也讲错很多话，吃晚饭的时候啊，但是我是坚决不会改，因为我说这个是我唯一的时间我能够跟他讲心里的话。现在我孩子结婚呢，我现在要见他的时候，我要经过我的媳妇的批准。而我的媳妇的跟我的观念不是180度，是1800度不同。因为他不是我的女儿，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就是他们跟我是1800度不同。但为了孙子，我现在对我的媳妇特别好。因为现在我的目标是我的孙子，我要成就我的 grandchildren， 继续将我的改革中神学和保守主义的经济学用基因的方法传给他。所以很难了，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哦，时间够了。好，再多一个问题，答得太长了，我不是唐牧师，应该学答短一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刚才谈到一个天生跟
后天。没有啊，他们真的没有。对啊，就是他们就会有这个观念。他们说啊，这个千禧代他们一个特征呢，是他们好像觉得自己长生不老的，他们不会死的。他们呢，面对什么问题呢，他们都会有比我们更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就说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千禧代，我们的下一代明白啊，他们其实有很多方面是胜过我们的，他们真的是胜过我们。那、啊、我跟我们汉武弟兄早上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的人呢，都是上要为父母安老，下呢就为孩子传宗接代付上一切代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代的描写。但是千禧代不是的，他们没有包袱，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以美国的千禧代创造了两个，他们造了这个美国的网上电影院叫 Netflix 啊，这个 Netflix 现在经济也不行了，但是这个网上的 Netflix 是他们创造。第二，他们创造了奥巴马，当前两次投票都是他们大量的支持奥巴马，但现在他们也对奥巴马失望了。因此呢，这些千禧代是相当不稳定的，但是他们曾经在美国也产生很大的势力，但现在可能慢慢会有改变。而跟着呢，台湾、耶加达、吉隆坡、香港和台北都有相类似的千禧代的精神。但是最困难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民调上面所有关于新生代的调查都跟我们海外不同，所以中国大陆的社会是跟我们有本质上面的差异。但现在也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新生代，他们不想往进北大清华或者复旦，他们也开始有另类的人生观了。所以呢，中国大陆的千禧代也慢慢越来越像海外的千禧代，而这个都是可以看见。跟着我们海外的千禧代呢，慢慢也有代沟了。比如我的男孩是91年生的，我的小孩子是95年生的，他们又不同。而现在他们慢慢的又有一种性格性态上面的转移，所以慢慢可能他们会变成一种新的年代，就是说他们会看见自己的限制，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这么万能的。那他们也开始明白上一代做上一代的人，譬如我的大儿子，他看见小儿子，他觉得他是上一代的。所以这一些都会慢慢的产生。但是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说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反叛上一代，为什么你会这么强调有千禧代？我说这个不是我，是无数的民意调查了，还有当然是美国一些主要的报章，不过很多都是很 liberal 的报章，比如纽约时报啊，包括你们Strict Time 啊，都有这些调查，都是有相同的发现。就是说我们70、80、90甚至到20年代，我们都可以看见，你生在新加坡就跟生在纽约不同，你生在纽约就生在伦敦不同。但是到了2000年开始就不是了嘛，我们看见呢，你生在新加坡，生在耶加达，生在吉隆坡，虽然在物质条件上面有分别，但是这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很相近，他们反叛，他们喜欢的也是很相近。而这个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跟汉武的年代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全球化的第一个年代就是千禧代。有没有可能这种千禧代慢慢会转移呢？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现在是很猛烈的冲击我们对教育、工业，还有甚至教会事工的观念。 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忽视他们。在人口比例上面，千禧代可能在新加坡不是最大的，但是在美国就是了。所以美国的教会现在面对很严重的青少年施工的危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传统的布道会的方式去吸引他们。因此呢，你们可以参考美国的例子，但你们也可以参考其他亚洲国家的例子，你们会发现呢，对在新加坡的工作来讲很有启发性。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年轻人在啊，你们可以问。我觉得自己年轻的可以举手，譬如汉武啊。年轻人或者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最后有些人曾经跟我有反应，就说陈牧师，你现在的态度是不是就讲到我们就不需要读书，我们教育制度全部失败？当然不是。其实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学习方式是不同的，譬如他不是看书，他是看 e-book， 他不是去课室上课，譬如最简单的，我们两个孩子好像你们孩子一样，他上大学，他们从来都没有煮过饭，但现在呢，我的小孩子他济南自己做叉烧，那怎么做呢？他看 YouTube， 那我也看了，譬如我要换门锁拆了，当然我这种人就拆了下来装不上去，那怎么办呢？我就看 YouTube 啦。所以呢，他们的学习方式就是跟我们不同，他不会说呢，他就坐下来看一本书去学一样东西，他是 DIY do it yourself， 就是他找到什么工具，找到什么资料他就去做，但是他不会保存的，他不会说他要将那个 page bookmark，我太太更严重，要印出来。现在他们说希拉里，原来他其实那个特点是他不看 email， 所以他要全部的 email 印出来。哇，你想一想，如果你找到了他摆这个印出来的这些电邮的那个房间，我想你找到了亚拉丁神灯的那个金矿。而很可能现在他们找到了。所以这个就是简单对这几天新闻的很简单的传示，有人找到了亚拉丁神灯的那个金矿，找到了啊。那所以呢，你怎么解释？我的孩子就是啊，他们甚至现在是 post laptop， 他没有手提电脑，他不会有个 MacBook， 当然他是用手机了，甚至呢他仍然会用电脑，但是他是要用的时候再用，他不需要觉得他要有个 laptop 在他的前面，这些就是典范转移。因此呢，这些的新的学习对教育很大的打击冲击，所以你们的教育部是不断的在 technology， 你们是 the most wild city in Asia， 这个很重要。所以如何在科技上更新教育制度，在教育的理念上更新他们。当然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有三个行业不能够碰，第一个是他的行业医生，第二个是律师，第三个是 accountant， 因为碰了这三个呢就没有社会了。我也同意啊，所以这三个教育呢仍然是 meritocracy 的，因为我也不希望一个没有 merit 的医生帮我开刀。因此呢，这个转换呢也不是以偏概全，说哎呀读书没有用，哎呀什么什么没有用，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最后那个投射片说 don't oversimplify，但是我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只能够讲这么多啊。So don't take me too serious 啊，我只是将我一些很片面的资料告诉你们，举一反三，你们可以再想一想。好，我希望下个月我再来一次哦。对，我在写书啊，所以我什么约会都推了，除了你们，还有归正教会啊，这其他的我都没有。那希望我在这里多一点见你们，大家做老朋友了啊。好，我们祷告结束啊。Dear God, we give thanks.May you bless us, bless our children and bless Singapore and be with us so that we know that our church is being used by you in this land.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国家，让我们在当中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我们依靠主，并且主你也透过很多的朋友帮我们，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出路，给我们继续有盼望，过每天的生活，建立我们的家庭，投身教会，还有贡献自己给社会。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分开，求主保守，奉基督的名求，阿们。